温州人给自己总结出了几条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大钱小钱都赚，能赚几分几厘的机会也绝不松手。他们的商业价值观非常独特，响亮地喊出了赚一厘钱也光荣的口号。比如纽扣生意，一粒纽扣的利润真的不足一厘，他们也做得兢兢业业，高高兴兴的。温州人就是靠着一分一厘完成了他们的原始积累，为他们后来的第二次第三次创业奠定了雄厚的资金基础。温州人能够把不起眼的纽扣做成大生意，正是温州人赚小钱算大账的集中体现。其他地方的人往往是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但温州人却是大小通吃，大小兼容，不管大利小利，是钱就赚。他们的商业哲学是唯利是图不足取，唯利是图却能积少成多，是生财之道，是赚钱之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温州人经营的几乎全是赚小钱的买卖，比如订皮鞋、裁衣服、开饭店、做纽扣、做皮衣、卖小家电等等。他们赚一厘钱的创业精神，使得他们在经营活动中百折不挠、锲而不舍、前赴后继，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温州经济的发展，还最终用小商品催熟了大市场。现在温州是全国最大的皮鞋生产基地，年产量达20亿双，销售额200亿元，眼镜加工业位居全国第一，年销售额200亿元，服装业年销售额500亿元，打火机也是全国占有率第一位。一分钱也要赚，这种经营观点不仅体现了温州人的赚钱欲望，更是他们金钱智慧的高明之处。温州人不仅爱赚小钱，而且连眼前没利润但将来有利可图的不赚钱的买卖，同样是投入更大的热情。市场是越来越规范，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一夜暴富的神话已经很难再有。而且任何一个行业只要利润空间稍大，就必然会有大量资本迅速进入，利润就会陡然下降。摆在全球商人面前的一个难题就是怎样面对这个微利时代。薄利多销是应对微利时代的不二法门，它既能使产品较快地进入买方市场，提供有效供给，服务于社会，产生产品的综合效益，同时又能促进企业生产力的充分发挥，增加生产，加速资金周转速度，盘活生产资金，是增加企业盈利的有效管理手段。在1993年上半年，温州打火机市场进入了一个疯狂的膨胀状态，温州的打火机厂家从原来的不到200家急剧发展到了3000多家。因为温州打火机只要10块钱，而日本、韩国这些国家所生产的同一类型打火机要价是300块到500块之间，价格实在是很悬殊，所以那个时候温州到处是前来收购打火机的老外。当时夸张的说法是，即使你发给老外的货箱里面装的是石头，老外也不管那么多就带走，货款是照付不误。温州人很聪明，他们知道做生意无非两点，赚利润，赚市场。他们正是通过赚微利来赚市场。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在告别了短缺的计划经济以后，目前的低利率、低通胀、低利润都标志着已经进入了一个微利的时代。在这个微利时代里，温州人那种大钱小市场钱都赚，赚一分钱也光荣的商业思想就更能适应这个微利时代了。以牙签作为例子，是追求一板牙签赚1块钱呢，还是只要100根牙签赚一分钱？温州商人毫不迟疑的就选择了后者，原因是如果一根牙签能赚1块钱，因为利润丰厚，大家都会抢着卖牙签，经销商和消费者也会不远千里迢迢来到温州。而100根赚一分钱的生意却不是谁都能够经营下去的，因为没有相当大的销售量，卖牙签恐怕连摊位的租金都赚不回来。因此在所有环节上千方百计地降低成本，并且靠良好的信誉吸引回头客，这是温州小商品市场做大的关键。在竞争激烈的商战中，为自己找到广阔的无人地带，让薄利与多销良性互动，成就了一方市场。小生意能赚大钱， 温州商人成功地演绎着这种经营策略，使得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居然找不到竞争对手。一次中几百万元大奖的人毕竟是少之又少，更多的人也许一生都不会遇到。但是在日常生活中，靠劳动赚小钱的机会就好像天上下雨，却是隔三差五就能遇见，就看你愿不愿意抓住它，利用它。能够靠继承祖先、技术专利等方式迅速赚到大钱当然最好，但如果你暂时还不具备赚大钱的条件时，倒不妨去脚踏实地的赚些小钱吧。小钱赚多了，生意经营做熟了，不就成了大钱？假如整天白日做梦般的想发财，指望天上下金条砸向自己，却不投入实际行动去赚小钱，真正要是碰上了发大财的机会，到时候能有足够的能力、经验、气度去获取财富吗？
温州人的生意经，对小钱要么不屑为之，要么随意挥霍，不但不能得到大的财富，小的财富也会与之失臂。
只要能挣钱，温州人什么都敢干，什么都能干，什么都愿意干。在温州人眼里，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能否赚钱，这才是最主要的。正因为如此，温州人才四处闯荡，占据了外地人不屑一顾的那些领域，不声不响地富了起来。温州人似乎天生脸皮厚，最善于推销，他们不怕碰壁，也不怕别人不给好脸色看。他们只有一个念头，不管你怎么看我待我，我就是要赚你的钱。他们用笑脸，用磨破的嘴皮，用磨掉的鞋跟，把他们的产品送到全国各地，也把全国各地的人吸引到温州来。温州人不在乎干什么，只要是赚钱的事儿，不管自己以前熟悉不熟悉，就要干，什么看好就推销什么。因此温州人推销的产品大都畅销全国各地。想必好多人都见识过那些推销塑料手册、徽章、票证的温州人吧，他们带着样品跑遍了全国，忍受别人种种不同的脸色，一次次遭到拒绝，再一次次推销，屡败屡战，锲而不舍，不达目的不罢休。也许有的订购者是抱着花钱买清净的想法，但总是让他们赚了钱。曾几何时，温州的农民购销员在14万人以上，人称10万大军闯南北。柳氏五金低压电器专业市场有4000多名购销员常年在全国活动，被誉为东方最大纽扣市场的侨兴纽扣市场，有近1万名农民购销员串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销售网。全乡徽章、标牌、塑片市场有7000多人在外推销产品。宜山区再生经纶市场有5000多人跋山涉水，挑着一袋袋的衣服走村串巷，温州的农民购销队伍由各种职业的劳动者转化而来。此前他们可能是耕地的农民、乡镇企业职工，还有村干部、复员军人、民办教师等，也有相当比例的人是从弹棉花、从事手工业、做小生意等行业中转化而来。这些人足迹遍布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市通衢、穷乡僻壤，在全国人面前勾勒着温州人的形象。他们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受到了锻炼，同时长期的外出活动实践培养了他们交往的才干，积累了经商经验，熟悉各地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还有市场的需求状况，建立了不少稳定关系的渠道，为温州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个温州老板在香港开了一家烟酒批发部，在大门旁边特意摆着一个金碧辉煌的橱柜，里面是陈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名酒，有大半瓶也有小半瓶的，就是没有一瓶是整瓶的。在每个酒瓶上呢，还挂着一个精美的卡片，上面写着一个个先生或夫人的名字。原来啊，这些酒都是顾客曾经买过的酒。那么这些半瓶酒陈列在橱柜里，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原来这是老板吸引顾客的经营高招。到这家批发部的顾客买的酒大都是价格昂贵的名酒， 有时候喝剩下小半瓶，要带走会嫌麻烦，或者是显得寒酸，可丢掉了又觉得可惜。于是批发部便在门口设了一个大橱柜，存放顾客喝剩的半瓶酒，并用一张卡片标上这个顾客的名字，等待顾客下次来的时候呢，还可以继续饮用。这一招就像一块无形的磁铁，吸引着顾客频频光临，回头客是越来越多，生意也是越来越旺。温州人为什么与众不同呢？一是因为他们永远对自己保持信心，二是他们有必胜的决心，虽然失败了很多次，但相信总有一次会成功。三是他们有誓不罢休的勇气，最后是成功之后的成就感对他们的激励作用。
温州人的生意经。温州商人脸皮厚，实际上是他们心理素质过硬的一种表现，说明他们能正确认识挫折和失败，有百折不挠的勇气。
100块钱的资本，最多也只能摆个补鞋摊儿。然而温州人只要口袋里面有100块钱，就想当老板，因为这100块钱有可能奇迹般的变成10000元。这和温州人独特的融资渠道有关系。资本对于商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本钱，像银行贷款是许多下海经商的人筹措资本的有效方式。温州人做生意很少从银行贷款，他们有自己的融资渠道。一是朋友互助，温州老板老乡观念很强，极富互助精神。二是赊货变现，当温州人没有能耐从银行里贷款时，他们的融资方式既古老又实用，这就是流传千年的民间集会。如果你急需一笔钱用来进货，或者是开办一家商店，可以出面邀会，请友人、亲戚、朋友、同乡来参加，讲明你用钱的理由。如果需要用10万元而邀到了20个人，那么第一个月20个会员每人出5000块钱，凑够10万块钱给你。其后抓阄决定20个会员谁先谁后取得会金。这种邀会的方式完全是一种互助，没有利息。还有一种邀会，从建会那天开始的第三个月，每月的几号入会者集中到会主家里面，以招标的方式确定当月谁拿回入会款还有有关利息，直到所有的会员都拿回自己的钱和利息为止。越早使用钱的人便多付一些利息给后来的用钱者。这种独特的融资方式把不少温州人推上了老板的位置，也正是这种方式构筑了温州商人以亲戚、朋友、老乡所形成的生存网络。而大家皆为老板，更给这个网络增添了活力，邀会也就更加方便了。开发油田的商人王荣森，其480万元资金当中有230万元就是由亲友邀会筹集到的，瑕疵1.5亿元到上海南汇创办剑桥大学的周兴增，也是依靠这种方式筹集到了数千万的巨资。现在环境宽松多了，银行也对他们露出了笑脸。然而在大多数处于创业初期的温州人当中，他们仍然会采用邀会的方式。温州人还有一种令人称绝的融资方式，这便是赊货变现。温州不产深融，但全国的深融市场却在温州。在这里人参每公斤是1900块钱，比产地东北长白山还便宜100块钱。温州商人为什么做这种蚀本的生意呢？原来温州人的深融生意一般第一次订货开口10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赢得了东北人的信赖。关系熟了以后呢，先付20%到30%的定金，卖掉以后马上结账。东北人觉得货堆在自个儿手里，隔一年说不准还卖不出去，温州人年底结清，何乐而不为呢？温州老板和东北老板的看法正好相反，在他们眼中人参不是货而是现金。他们的一般做法是接到人参以后迅速在市场上销售，甚至低于进货价，变现之后的一年可以做5-6回其他的生意。这样到年底，人参生意虽然亏了，其他买卖可赚了不少钱，盈亏相抵，利润颇丰。这样温州老板就有了一个货源不断的民间银行，用这种巧妙的融资方式来增加流动资金， 再将它投入到最赚钱的地方。温州老板盘活商业资源的手法真可谓绝了，这种不依赖银行的融资方式也能够将一块钱当四块钱用，温州人的精明于此可见一斑。做生意有赚有赔，由于经营者有时候会出现特殊情况或不可预测的风险，造成汇钱时出现无法按期归还的现象，这也是难免的。遇到这种情况，宗亲同乡关系啊便会发生作用，参与者知道生意场上多风云，所以在应邀人会上一般都会有心理准备。遇到会主一时半会儿还不下的情况，他们会以作为宗亲朋友有什么法，自认倒霉呗来安慰自己。同时他们也知道还不了钱的人一般是不会逃会的，早晚会挣回来钱，抓紧还上并且奉息。在温州有意逃会者自然会信誉扫地，以后的生意是很难做的。这种独特的融资方式既有利于资金的流动和利用，又为需要用钱而得不到贷款的人解决了困难，还为出钱者带来比较高的存款利息，可谓一举三得。有资料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这种方式进行的民间融资已经超过了3亿元，成为当地私营企业发展当中最重要的资金动力源，也把不少温州人就推上了老板的宝座。无论是在温州本土还是在客居外地的温州城、温州村、温州街，温州人就是生活在这种由宗亲朋友和老乡关系所构筑的生存网络当中，这使得他们左右逢源，无往而不胜。